以斯帖记第九章，我们现在开始以斯帖记第九章和第十章啊。我们知道以斯帖和摩迪改在前一章，他们并没有因为得到了哈曼的家产啊，从哈曼手里所追回来的王的戒指，有了权柄，有了丰盛就满足啊。所以前一章给我们看到，他们实际上的在王面前继续的代求，也是痛切的代求，结果是哈曼要害所有犹大人的那个恶谋，结果呢非废，使王能够答应他们的祈求，另下谕旨，另下谕旨，这就是第八章的重点。结果王答应，不但王答应，而且赐给他们权柄，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来写什么，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来盖印。所以就看给我们看到犹大人在这一个摩迪改和以斯帖的带领之下，实在有个很大的转机。他们积极保护性命，他们积极保护性命。那今天呢，我给我们看到第九章，这章的题目是求深求透，求深求透。这章曾经看见以斯帖和摩迪改继续在王面前付代价祈求，结果呢是使得所有恨犹大人的那些个仇敌都彻底的被灭，而使得这一个本来是对犹大人为一个灾难的一个普尔日成为大复兴，成为吉日，成为他们蒙福的日子啊。所以在这一章啊，给我们看到求深求透就有两个转，哪两个转，就是22节那两个转，转忧为喜，转悲为乐。这个转的意思就是啊，这一个什么凶日变成吉日，这个转的意思，这个普尔日为他对他们来讲，对犹大人来讲是个遭殃的日子，结果就成了他们蒙恩复兴的日子。这一切都是由于以斯帖能够求深求透，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效法以斯帖的祷告。我们看一下以斯帖的祷告的果效啊，是连续性的，都给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看这里第九章的第一段，一节到第十节是王的谕旨，就是借着以斯帖和摩迪改所写的王的谕旨，临到了所有犹大人以后怎么样呢？他们聚集杀灭仇敌，聚集杀灭仇敌，这就是这一段。聚集杀灭仇敌，为什么要聚集杀灭仇敌？你不杀他，他就把你杀掉了。也更看到了哪一个另下的王的谕旨，就废掉了哈曼原来的那个恶谋，废掉了。所以以至于他们能够聚集杀灭仇敌，甚至那个怎么样，那个杀灭了哈曼的十个儿子，连哈曼的十个儿子都被杀，那就是这样的来灭敌。我们看一下第一点，是二月亚达月，是二月，就是亚达月的十三日。我们知道这一天是什么日子？这一天是第三章的十三节，哈曼撤迁所撤出来的那个日子，要灭绝这个犹大人的那个日子，撤迁出来的要害死犹大人的那个日子。结果呢，在这一天王的谕旨将要举行，这个王的谕旨就是代替了原来的那个哈曼的恶谋，就是三章啊十三节呀，就是不是下令吗？下令就是把这一个哈曼的那个恶谋，就是所谓的哈曼的谕旨，要传遍这个马代波斯的各省各地，那一个谕旨现在呢，王的谕旨已经代替了。什么叫代替？大家看一下，仍然是这一天，十二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仇敌就是属哈曼的人，我们就知道哈曼的势力可以说遍布在啊这个127省，马代波斯国的127省遍布了哈曼的这个什么犹大人的仇敌，就是哈曼的所属的人，这是犹大人的仇敌，他们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就是盼望辖制犹大人的这个日子，结果呢，犹大人反倒辖制了恨他们的人，这就是多么奇妙的一个转。王的谕旨代替了哈曼的废这个恶谋，就是王的谕旨，也就是后来所定的所下的谕旨，就废掉了哈曼的恶谋，所以才有这一天。所以就犹大人的仇敌本来盼望辖制犹大人的日子，结果犹大人反倒辖制他们，那就是使得神的儿女本来。我们都是被仇敌辖制，被肉体老我世界所辖制，不能得胜。现在怎么样？现在因着王的谕旨，这个王的谕旨就是代表神的救恩， 因为要废掉了哈曼的恶谋，神的救恩使我们本来受辖制，现在你那个转败为胜，能够去辖制那些仇敌，使我们那个得胜，这真是得胜。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不害他们，他们就害你。所以我们跟魔鬼撒旦，跟这个肉体老我和我们这个罪恶的权势，我们要你死我活的这个征战，这个争斗啊，要这样的厉害的，是不是？聚集，为什么要聚集？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力量大，三股合成的松针就不能够折断，所以聚集，大家要聚集，一面聚集，一面下手击杀那些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够抵挡了他们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因为王的意志下来了，是不是？大家都能够因着这一个救恩，因着这一个救恩，所以他们就能刚强起来，所以没有人能抵挡，无人能抵。因为各处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长、省长和办理王室的人也都惧怕莫迪盖。莫迪盖不但身高，而且大有权力，那真是大有权力。这一天也看到，不但王为以色列莫迪盖和所有犹大人效力，而且连各省的首领都效力，都为他们效力。所以不但惧怕他们，而且就都帮助犹大人，帮助他们，这不是为他们效力吗？使他们这一次灭绝这些个仇敌更加顺利。第四点，莫迪盖在朝中伟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这是王把他抬举，这更是神把他高举的，神给他一个权力。因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本来莫迪盖一点地位都没有，根本没有权力，他怎么能够替犹大人说好话？没办法。但如今怎么样？他被高升，在第八章给我们看到莫迪盖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戴上大金冠冕，莫迪盖做宰相了。所以莫迪盖怎么样？在朝中伟大，就带去了那一个狂妄自大叫人跪拜的那一个哈曼。本来谁在朝中伟大？哈曼最大，是现在呢哈曼被废掉了，结果莫迪盖却被升为大，名声传遍各省，而且呢日渐昌盛。这个都是为谁效力啊？为神的子民。你想想，犹大人就不再受欺压，也不敢，这些也不敢欺负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人已经做了什么？做了宰相了，日渐昌盛。底下第五节，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哪个恨，哪个是属哈曼的都要被灭。属哈曼的人代表什么？代表魔鬼，魔鬼的权势。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恶，要彻底灭尽。犹大人用刀，可别说用刀，每一个犹大人要杀灭这些仇敌，如果没有刀行不行？这个刀代表什么？主的话，有能力，有权力，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要磨刀，每个人要刀。神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有刀，任意来杀灭他们的人，恨他们的人。底下先说到苏珊城的这个什么呀？这个战果，在苏珊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这个数目相当大，这么多恨他们的人。底下不但杀灭了500人，而且又杀了下面就是这10个人，就是哈曼的儿子。所以你不要以为哈曼挂起来，连哈曼的儿子都要死，都要灭绝。我们也有，我们老我致死了，但我们里面还有一些小哈曼。小哈曼代表什么啊？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小哈曼代表什么？我们不知不觉以为没有关系，小罪，大罪不犯，小罪不断，这就是我们的石刚哈曼。小罪，一会儿又发展脾气，一会儿又不高兴，一会儿又恨人，讲几句闲话，讲几句怪话，这就是你的哈曼的什么儿子。把他做什么？把他做杀灭。所以哈曼的儿子当然也住在苏珊城了，所以把他们都杀掉。这就是这一段一直到第10节。但是第10节的末了一句，大家看，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那这点到底对不对？没有下手夺取财物。8章11节，大家看一下，摩迪改的谕旨是怎么说的？8章11节，摩迪改奉王的命，不是下谕旨吗？下谕旨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第11、12节。前面就说王准各省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杂月13日，聚集保护性命，这就是谕旨的内容。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下面一句，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就是你不但要得胜，你们还能够丰盛。灭绝了仇敌，从他们那里就得到掠物，这是每一个在战场上的人呢，你战胜仇敌，你一定得到战利品掠物。但是呢， 他们没有遵摩西凯的命，没有，这里几个没有，大家看这张圣殿，一次两次连着三次都没有，没有下手夺取财物，为什么没有？没有完全遵命，是不是？本来神的允许告诉你，你不但得胜，你还丰盛，是不是？夺取财物，那这些人被杀灭了，那他们的财物就应该归给你。那胜者嘛，胜者就得财，胜者就得掠物。你既然得胜，不敢，不敢，没有，你没有就是得不到，你就没有丰盛。这个是不足的地方，我们也要看到。这就一节到十节，一节到十节给我们看到什么？哈曼的恶谋彻底被废，王的谕旨得以执行。本来受辖制，现在去辖制仇敌。我们能不能？本来我们被老我辖制，我们现在彻底的转过来，让我们的心来战胜旧人，是不是？心我战胜老我，救我。这要靠圣灵呢，这不是靠我们自己，要有刀，要有主话的权柄，属灵的权柄，你才能。而且应该是不但得胜，应该得掠物，结果他们没有得到。这是第一段，再看第二段，十一节到二十节，以色列求生求透这一段啊更要紧。这一段以色列的求，我们看他求什么？他求两件事，求生求透。他求什么？第一点，他求苏三城的犹大人，不但这一天灭敌还不够，五百人他觉得不够，因为什么？以色列灵里看透，他知道这一天把犹大人的仇这个仇敌啊，就是哈曼的势力，并没有彻底灭敌，并没有，因为苏三城很要紧，是王宫所在地，也是哈曼的据点总部，根深蒂固，所以一天都不够。所以我们看他怎么求，求苏三犹大人啊能够怎么样，次日继续灭敌，这是第一个求。第二个求就是把哈曼的十个儿子，已经死的儿子，要把他挂起来，像哈曼一样的下场和结局。我们现在看一下啊，两个求，这叫做什么？求生求透。我们看十一节开始一直到二十节这一段，当日将苏三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的面前，王就对王后以斯帖说了，所以说一面啊要怎么样解决这些仇敌，一面把这个数字就把这个战果还要报告给王。接着呢，王就对王后以斯帖说了，王就先主动来问以斯帖，所以犹大人在苏三城杀灭了五百人，又杀了哈曼的十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那现在不知道其他的光景怎样，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以前是以斯帖来求王，王可以问他啊，王可以答应他，你要什么呀，你要什么，你求什么我就给你。现在以斯帖还没有问呢，还没有问呢，王就问他了。这就是我们要祷告的，神处处应允，神赐下权柄，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还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我也必为你成就，两个必，必为你成就。以斯帖就说了，下面十三节，以斯帖怎么求，以斯帖的求你就知道他实在是心里有数，看得清楚，看得个透。他不是草率收兵，他不是以为很满足，已经打得不错了，已经战胜了，是不是真战胜了？哈曼那个残余的势力一点都不能容忍啊，存在这个苏三城里面。所以接着怎么求，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苏三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这就两个球，第一个球明天继续灭敌，让苏三的犹大人他看见了，这个苏三的犹大人你别看灭了五百不够，后来我们知道结果这么第二天又灭了三百，你看看多少多少仇敌。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有时候一阵也这样，哎呀我觉得这两天得胜了好一点，是不是彻底呢？根本不够啊，不够，里面还有没有仇敌？还有啊，要继续继续灭。我们对外面也是这样，哦这几天好一点啊，这个国家平安一点啊，这个反对派好一点，这个魔鬼撒旦逼迫的全是好一点，真的吗？没有彻底，你要继续求，要求神求透，所以明日继续好像今天一样，要什么呀，来灭绝仇敌。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将哈曼的十个儿子，这个以色列一直就对准着哈曼，哈曼不但挂起来，哈曼的十个儿子都得挂起来。什么叫挂起来？挂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把这个仇敌的这个哈曼的子孙要把他挂起来示众，给大家一个教训，而且表示彻底的意思。挂在木架上就是死透，一切罪大恶极的人才挂木架，也表示哈曼和他的儿子一样的，一样他这十个儿子和哈曼一样的罪，所以属哈曼的都要挂起来。所以这里是什么意思？ 按属灵的意思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凡属是吧，他说什么呀，凡属基督的人已经把自己的肉体，就是他们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怎么样，都钉在十字架上，不但我们的肉体和肉体里面的那一切邪情私欲，贪吃贪色贪名贪利，是不是这一点那一点都要怎么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什么叫挂起来？罗马书第六章六到十一节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要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六章六到十一节，是不是要看自己如同已死才行的，因为死了的人就脱离了罪，死了的人就脱离了什么呀，脱离了世界罪恶引诱都没有了，死要真正的死，杀了还不够，还把它挂起来，挂在木架上，因为这个木架代表什么，基督为我们被钉，为我们死，所以我们要与他一同挂，要挂起来。所以加拉太呀有三个钉十字架，三个意义，第一个就是加拉太二章二十节，第二就五章二十四节，第三就六章十四节，大家一定不能忘记这三个方面，我钉十字架啊，我们的肉体和肉体邪情私欲要钉十字架，都是与基督一同钉，而且是已经的意思就是主在一千九百多年两千多年前主已经钉死了，我们就接受这一个已经，他已经完成了救恩。第三个就是世界，论世界我已经死了，论我世界也死了，把世界钉死，世界是什么，眼目情欲肉体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要钉死。所以以色列是不是求生呢、啊、求偷求生求偷，底下十五节，亚大月十四日，苏珊的犹大人又聚集在苏珊，杀了三百人，这就是按着以色列向王所求的，就接着又来一天，本来是十三日定好了，现在在十四日接着来，但是下面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还是没有夺取，这点就是不够，没有完全遵循这个摩西改所下的那个谕旨，也是王的谕旨，那你明明规定是可以怎么样，要夺取财物，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底下十六节，这帮各省七个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各省加在一起有多少，大家看七万五千，这么多人，苏三城是五百加三百八百，是的，我们看这个数字就知道，各省当然了一百二十七个省嘛，是不是这么多的地方的人，所有的属哈曼的人都要被挂，那都要定，都要彻底的杀掉，但是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那这件就是三次提到，是不是，所以我们读经的要注意啊，为什么没有，明明前面吩咐你要这样做，而你没有这样做，说明你没有完全遵守，那你就不够丰盛，我们要得胜而丰盛，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那最后八个字很要紧，怎么样得享平安，我们都希望有平安，有主的平安，有基督的平安，你怎么样脱离仇敌，你不脱离罪恶的瑕疵，你不脱离仇敌，你不脱离哈曼，没有平安，老也没有平安，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好烦恼啊，没有真的平安，这个平安的意思不再受仇敌的辖制搅扰捆绑影响，那我们常常还有罪恶的影响，老我的影响，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一点是不高兴，这不高兴是哪里来，哈曼，是不是，是罪恶的权势，我们就不高兴起来，两人都不听你的你也不高兴，那不好，这个就是没有彻底脱离，所以我们要靠着主，靠着圣灵，借着主的话要脱离仇敌得享平安，得享平安，这也是神的计划，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什么，这个王的意志就是目的，就是所有犹大人能够脱离仇敌，能够得享平安，不但得享平安，下面呢还有感恩欢乐共享神恩，还有聚集的欢乐，就是我们看十七节，接着十七到二十啊，接着亚大月十三日行了这事，十四日就安息了，这个十四日安息是指的各省的犹大人，十四号这一天，十四日这一天他们就安息了，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十三日彻底灭敌，十四日就安息了，就安息了，那就能够欢喜快乐，什么叫做设宴欢乐的日子，就是感恩欢乐，设宴就是大家共享神恩，一同摆宴席，你看一般什么时候摆宴席啊，大喜大庆的日子，你一定是非常快乐，大家一同的欢乐感恩，这十三十日十四日聚集性命，是不是，对于这个各省的犹大人是十四日安息， 但是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苏三成为犹大人呢，十三十四两日灭敌，两日聚集杀戮仇敌，结果十五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差一天，可见的苏三成为这个仇敌特别多，是具体到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我的罪，我的里面的这个三代的权势比别人厉害，那你就多一天吧。你别人家安息，你安息，你还不能安息，你还得再多一天，是不是？十三、十四日聚集杀戮仇敌，还要聚集杀戮仇敌。等到十五日，你彻底解决了仇敌，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所以，住乌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扎耶十四日为设宴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什么叫彼此馈送礼物？大家互相做见证，互相来享受，分享主恩，共享主恩，分享我的恩，你也来分享，我送给你礼物，你也送给我礼物。所以不消灭仇敌，没有对付肉体老我，对付自己的这一个经历的话，你礼物也送不出来，没有礼物给人。什么叫互相赠送礼物？照着说彼此有说的，有感恩的话，有礼物能送得出来。这就到十九节，到十九节，刚才我说错了，二十节应该到十九节，到十九节为止。下面一段是从二十节开始，这个是到十九节。下面一段我们看二十节到三十二节，二十节到三十二节这一段就是两个转，这一段可以说是什么样？就是普尔日来到，两个转，两个转带来的就是普尔日，就是大复兴来到。我们看一下，从二十节开始，那这一段里包括了莫迪改、以斯帖，接着写了两封信，先主犹大人要世世代代永远要守这个普尔日，要纪念主恩，永远不能忘记，不能忘记怎么脱离仇敌的，因为他们住在敌国，住在外邦，这个日子不能忘记。所以以色列有个节期，就是这个节叫做普尔日，每年都要守住。所以我们看哪两个转，二十节开始，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于亚哈斯的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莫迪改有权柄，所以他写信，他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嘱咐他们每年要守，守这两日，就是亚扎月十四十五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吉日本来是凶日，本来是他们等待要灭亡，等待要遭殃的日子，如今成了吉日。这两个转是怎么转的？大家想想怎么转的？同心合意祷告的结果，以色列死就死吧，能够伟力建王的结果，而且继续祷告的一个果效。不然的话，哪里有两个转？没有转呢。我们今天要看到我们的骨肉同胞中国有转，这个转哪来的？你我要付代价，也像以色列莫迪改这样付代价，是吧？才能够有这两个转。转忧为喜，本来忧愁，一天担忧，不知什么时候就出事，不知什么时候许多神的儿女就要被抓进去，被哈曼欺压，被他们苦害。转悲为乐，本来是悲伤，那这个害了，这个死了，那个跌倒了，但有一天呢，成了快乐的日子，成了欢喜的日子，成了一个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还周济穷人，不但自己蒙恩，而且还周济周围的人，所有穷人都和他们一同蒙恩，分享神的恩典。这就是莫迪改的这封信。于是犹大人按着莫迪改所写于他们的信，应承，就是答应的意思，答应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历，就这个普尔日是已经定为律例了，要守为永历，永远不变。所以神的儿女，这就从圣经让我们看到，出埃及的时候也是这样，过月节不是一年过，每年都要过，就永远永远不能忘恩。神怎么叫他们出死入生呢？脱离仇敌，两个转，可不能够怎么样蒙了恩，过去了就忘记，扭头就忘记，好了疮疤就忘了疼，可不能这样，要所谓永历。下面就什么原因呢？这里重复一下，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车普尔，就车迁呐，就是车迁，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是报告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把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就是说，有这个普尔日的来到，不是怎么容易的，是怎么来到的？本来这个哈曼是恶谋，要谋害所有犹大人，所以撤迁。这个撤迁就是定为他的一个吉日，要杀 但是呢，这个事是由以斯帖违逆见王，死就死吧的决心，见王报告于王。这个报告于王是怎么报告的？以斯帖一次两次请王赴宴，在宴席上，以斯帖是不是？这是神给他胆量勇敢，把这件事报告于王，所以王才知道这一个什么呀？啊，这一个起义要害灭绝犹大人的是谁？就是这一个仇敌恶人哈曼，是吧？所以王便降旨，使哈曼的谋害这个犹大人的恶事啊，就归在他自己头上了，他自己被挂起来，而且后来他的粽子都挂起来了，是吧？才有这个果效。那这个话就告诉我们，没有祷告，没有果效，这一切的果效哪里来的？这以色列人怎么就应承我们要守这个普尔日？这普尔日是个欢乐的日子，代表大复兴来到，转忧嘛，转忧为喜，转悲为乐。这样的大复兴，这样的复兴蒙恩，是由于有人付代价祷告。以色列和所有的公民，墨迹改和全犹大人，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都同心进食祷告的一个结果。所以底下二十六节，这是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所以就这么来的。告诉你普尔怎么，普尔是一个这个本来是哈曼车间定的这么一个日子，日子叫普尔，现在就用这个两这个普尔这两次，就成为他们的蒙恩的日子啊，脱离灾难的日子，两个转，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这个日子。下面他们因着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就答应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并归附我们的人，那这个可能是外邦人，归附了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要答应摩迪改付了代价，以色列付了代价，现在摩迪改写信，所以他们要答应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所以神的恩不能忘记，写在圣经上，今天你我都看见，我们有同样的经历，我们也不能忘记主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恩惠，他的救赎，他的拯救，他怎么听祷告，他是多么奇妙的神，叫我们出死入生，不能忘记。这是到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以后，以斯帖又写一封信，我们看一下，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这封信是以斯帖和莫迪改一起写的。这封信什么意思？就再一次的监督犹大人，加强监督，嘱咐了再嘱咐，让他们守着普尔日，用和平诚实的话写信给亚哈随鲁王国中127省所有的犹大人，通遍全国各省各地监督犹大人守普尔日啊，就这一意思，就是更加的坚决的要让他们守住这一个，不能违反，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禁食呼酒是照犹大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王后以斯帖和莫迪改为他们付了代价，是不是？他们得到了王的权柄，他们得到了王的许可，他们可以随意借着王来下命，是吧？所以要听，所以这个是照着莫迪改和以斯帖的嘱咐，也是照着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一面嘱咐一面答应啊，互相的嘛啊，他们两位是嘱咐他们，监督他们，他们呢犹大人呢是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就是答应了，应承要这样做就要这样做，所以以色列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所以今天你我都看得到啊，从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他的祷告是求神求透，求神求透，求到没有问王，王就先问他们，求到彻底连他们的儿子都要挂起来，所以我们不能剩点余罪，那主要的罪我都没有了，我都倒空了，真的吗？还有一些毛病，还有一些儿子他们的子孙，他都要把他挂起来，那真正经过十字架彻底灭尽啊！这是第九章，我们接着看第十章，一共就三节，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它结束。第十章很简单，升高代求，这一章的题目讲莫迪改，升高代求。莫迪改是个微小的人，莫迪改是在什么呀？城门口啊，很小的一个官，没有人看得起他，而且等待着哈曼要被哈曼所恨，也等待着要灭亡。但是怎么样？莫迪改坚守神道，忠心至死，不跪不拜。而结果怎么样？结果莫迪改被抬举，高升， 在这样一个外邦帝国里面，结果这件事被记录下来，是吧？所以莫迪改是一个神的仆人，虽然他是个微小的人，我们也知道